啊，感谢神，我们再次来到主的殿中，我们在这个主日的清晨啊，在这个美丽的早上，我们一起来到主的殿中来思想主的话语，也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啊，献上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赞美啊敬拜。啊，我们一起来先看一处圣经，是在新约圣经希伯来书十二章十节。新约圣经希伯来书十二章十节，我们可以一起来看到这个投影，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十二章十节起，生生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感谢神，我们经文读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从万民当中，你用你的爱来吸引我们。主啊，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来寻找拯救我们这些本来失丧的人。主啊，你借着圣灵你也重生我们，让我们今天有一个新的身份，新的地位，就是成为神的儿女。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愿你的话语也带领我们的生命，愿你的话语也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新的生命都是以你的话语为根基以你的话语为供应。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这一段时间以来，就是一直在思想我们基督徒的重生基督徒认罪悔改重生之后呢，神借着圣灵重生我们，给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那么这一个生命不是旧的生命的延续，重生不是再生。大家如果看这个自然界，看一些生物，它有一种现象叫做再生，对不对？我有一些生物，比如说像蜥蜴，好像是这样的，它尾巴如果被弄断之后，它可以再长出来啊。你看有些生物是这样，它的这个一些肢体如果残缺了之后，它能够再长出来，就是一些生物学家把这个称为再生。但是重生不是再生，重生是完全生命的改变，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生命，不是延续你以前那个老旧的生命。那么重生之前的生命，圣经告诉我们，所有的世人啊，本来是什么样的人呢？死在过犯和罪恶当中的人。但是重生之后，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生命，一个像有神儿女的生命活出来。那么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来思想上帝的拯救有些人就说上帝的拯救就是说在亚当里失去的，上帝让我们再得回来有人就是说上帝拯救的心意就是让我们回到起初上帝所造的那个亚当的那个样子当然这句话没有问题，这确实是神的心意。但是呢，神有更美好的心意，神不是要让我们成为第二个亚当又像，因为亚当在那个时候，他是上帝起初造亚当的时候给亚当有自由，那么在亚当在那个时候他运用他的自由，他犯下严重的错误，对不对？所以呢，亚当是可能选择顺服神，也可能选择离开神，犯罪离开神。但神的心意是不是要让我们成为第二个亚当呢？延续变成这个回成这个样子？不是。神的心意要让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呢？像耶稣基督那样的人，对不对？像耶稣基督那样的人，有耶稣基督那样的生命活出来。所以圣经从来是给我们告诉我们，重生的人里面是要有基督的生命活出来，从来没有说重生的人里面要有亚当的生命活出来。而基督是怎样的生命呢？是不会再犯罪的生命，是不会再犯罪的生命，是更美好的生命。所以当我们以前前面几次我们来思想重生，上帝重生我们是让我们与基督一起 坐在哪里呢？坐在天上，坐在天上，有一个新的地位和身份。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来看，对于重生的人，神就像父亲一样要管教他们，然后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些经文后面说到，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我们把这一小段话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好不好？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啊，上帝拯救我们不仅仅是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份，一个新的地位，上帝要改变我们，要改变我们，要让我们真正的离开那个罪的生命，有一个圣洁的生命。所以上帝拯救的计划不是说停到那里，停到就是说上帝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上帝给我们一个新的地位，新的身份，神的儿女，然后结束，不是这样的。上帝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份，一个新的地位，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之后呢，上帝还要在我们生命中开始做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要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成圣，成为圣洁，与神的圣洁上是有份。我们今天就来思想神为什么，我们接下来思想神为什么拯救世人。那么很多时候，有时候我在看电视新闻啊，看报纸新闻，我会看到现在有很多很多负面的报道啊，报道一些很多很不好的事情。有时候我看到一些人很坏啊，比如说一些很大的贪污犯，或者是一些良心泯灭啊，一些非常邪恶的一些罪犯。但我看到这些人的时候，我就说，哎呀，怎么现在才抓到他们啊？让他们犯下这么严重的罪，怎么现在才抓到他们？应该早一点抓到他们，早一点审判他们啊，早一点处决他们。但是后来我又一想，其实我跟这样的一些罪犯其实没有本质上的差别，没有本质上的，我们都是人，都是会犯罪的人。那么有些人呢，把这个罪行在行为上面表现出来，有些人把这个罪行呢在他心里表现出来。所以但是很多的时候我看到这些人，我心里不愿意去赦免他，不愿意去饶恕他们。但是神呢，神然是全然无罪的，全然圣洁的，但是神却愿意给罪人有得救的机会，神却愿意赦免和饶恕罪人。所以这就是神的爱。为什么上帝要拯救人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神就是爱，并不是因为我们罪人身上有什么特别好的地方，我们罪人身上有什么值得神爱的地方。因为我们前几次思想我们告诉我们，在神看来，犯罪的人是已经死去的，是已经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而神用他极丰富的恩典拯救我们，拯救这些犯罪的人。所以上帝为什么要拯救我们呢？不是因为上帝看我们身上有什么好的，我们身上，上帝一看我们身上都是罪，都是已经死去的人，而仅仅是因为上帝极丰富的恩典，也就简单的说，就是仅仅因为上帝就是爱。所以这是上帝为什么拯救我们的第一个原因。那么第二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我们来看一处经文，这是在生命记七章第七节到第八节，前面半部分。在这里呢，就是好像是以色列人在问上帝，就是你为什么，上帝你为什么拯救以色列人。结果上帝就借着摩西，借着先知摩西的口去给出答案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生命记七章七至八节起。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好，我们就先读到这里。这里就是神借着摩西的口就告诉以色列人，上帝为什么爱以色列人，为什么拯救以色列人，并不是因为你们特别强大你们是很优秀的民族，很优秀的人，并不是这样的。 而相反你们是很渺小的，你们是很微小的，只因什么呢？只因为神爱你们，因为神就是爱。所以神拯救世人，我们第一个要知道的是因为神是爱，所以他拯救我们，拯救罪人，并不是因为我们罪人身上有什么功劳，我们身上有什么好的，并不是这样。那么我们今天再来思想几处经文。我们看到诗篇23篇第三节，这是大卫写的非常出名的诗篇，诗篇23篇第三节，我们看到，我们一起来读诗篇23篇第三节起。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啊，这里说有一句话说，有一段话说，为自己的名，这个名是谁的名呢？是神的名，是上帝的名，是主耶稣的名。这个名是不是我们的名？不是。所以上帝让我的灵魂苏醒，让罪人从死里复活，是为什么呢？为上帝的名，是为上帝的名，为上帝的名引导复活的罪人，引导灵魂苏醒的人去做什么呢？走义路，走义路啊！不仅仅是要祝福这个人，要让他满足，要让他幸福，要让他喜乐，不仅仅是这样，而要让这个复活的人，这个重生的罪人，让他怎么样呢？要走义路，或者是就是说与神的圣洁要有份啊。我们再来看第二处经文，以西结书36章22到23节，我们看到，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以西结书36章22节起。所以你们要对以色列家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我行这事不是为你们，乃是为我的圣名，就是在你们到的列国中被亵渎的。啊，23节，我要使我的名大名显为圣，这名在列国中已被亵渎，就是你们在他们中间所亵渎的。我在他们眼前，在你们身上显为圣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拯救以色列人，把以色列人带离埃及为奴之地。耶和华神上帝把以色列人要带入到这个应许之地，流出奶与蜜的一个美好的地方。他做这件事情是为什么？不是为了以色列人，或者说不是仅仅为了以色列人，而更深的目的，更终极的目的是为什么呢？为上帝他自己的圣名，为他自己荣耀的圣名。所以我们刚才看见神拯救人，第一，因为神是爱；第二呢，因为神他自己的圣名，他自己的荣耀。然后在23节，以西结书36章23节这里说，在你们，我在他们面前，在你们身上显为圣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是神，我是上帝。就是上帝要在他拯救的人当中，要在他拯救的人生命当中，把他自己的名字显为圣。当上帝这样做的时候，上帝的名字得到荣耀，在列邦人当中，在所有的人眼前，上帝的名字得到荣耀，所有人都知道，哦，这是上帝，这是全能的主宰，这是至高荣耀的上帝，这至高荣耀的神。所以神的心意就是要让他的儿女，要让被他所拯救重生的人，神要让自己的名字在这样的一群人身上要显为圣啊。我们接下来我们可以就来思想上帝怎样做，上帝要在人的生命当中有怎样的作为，才是把他的名字在我们身上显为圣。我们刚才思想了神拯救罪人两个原因，不是因为罪人有什么好的啊，不是我们自己有什么功劳让上帝说啊，你必须要拯救我，你不拯救我你不公平，不是这样的。神拯救我们单单因为，第一点，单单因为神就是爱，他慈爱的本性。 那么第二个呢，神也告诉我们，他拯救我们要荣耀他自己的名。因为为什么？因为世人本来是按神的形象和荣耀造的，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是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造的。虽然我们堕落，虽然我们沉沦，虽然我们生命中充满各样的罪恶，但是神要把我们挽救回来，因为他起初所创造的美好的形象不能被毁坏，他要挽回啊。所以上帝拯救我们，因为他的爱。第一个呢，他要荣耀他自己的名，他要让他自己荣耀的名字不可以被亵渎啊，不可以被羞辱。那么刚才我们所读的诗篇二十三篇三节也告诉我们，神使我们的灵魂苏醒，为他的名，为上帝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也就是说，我们本来我们灵魂是沉睡的，我们本来我们是个人偏行己路的，但是上帝重生我们，上帝拯救我们，上帝带领我们，他让我们走上一条新的路，走上一条陌生的路，一条义路。那么这个时候当然需要引导，还需要什么？就好像一个浪子，他流浪惯了啊，就像一个从小就流浪的一个人，你规定他，你不要走你以前的路，你只能走这一条路，你要有一个新的一个生活，一个新的一个生命。这个浪子当然需要引导，他没有人引导他不会是这样，他还需要什么？管教，还需要管教，他要被管，他要被约束啊，他要被教导。所以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告诉我们，神要在我们身上把他的自己的名字显为圣。我们来思想这句话，上帝怎样在他儿女身上把他自己的名字显为圣。我们华人呢，就是有一句俗话叫做什么呢？就说子不教父之过还有教无类师之惰。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个小孩子啊，他行为非常的糟糕啊，非常的就是任意妄为啊，非常的自我中心，非常的就是不考虑别人。就简单的说，我们会说这个孩子是怎么样的孩子呢？没有教养的孩子，说这个孩子没有教养。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我们说这是父之过，是这个孩子父亲的过错。我们并不是说定罪这个孩子，我们定罪谁呢？定罪他的父亲，或者说把这个责任放在他的父亲身上。那么请问大家，那么在有这样的一个孩子，他父亲的名字跟他是联系在一起的，是分不开的。所有人看到这样的一个很糟糕的孩子，人们自然就把这个孩子跟他的父亲联系在一起。那么他这个孩子身上其实是有他父亲的名字的，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我们的 family name 是永远跟随我们的，有我们父亲的名字姓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身上，这是分不开的。那么一个很糟糕的孩子，他父亲的名字在他身上是显为荣耀呢，显为圣呢，还是显为羞辱啊？显为很糟糕呢？那么很显然是他的名字，他父亲名在这个孩子身上是得不到任何的荣耀的。所以神要在我们身上，在神儿女身上把他的名字显为圣，那就这样，神对我们就是一个要管教，要教养，要管教我们。神不是那样的一个愚昧的父亲，神要管教他的儿女，让他的儿女的生命当中能够把父亲的名，把天父的名彰显出来，不是羞辱父的名，而是显使父的名显为圣。前段时间我看了一篇文章，这个文章很有意思，这个文章的标题是我是一个富二代啊，就是可能有些朋友看了这个，我是一个富二代。那么写这个文章呢，他说呢，我给大家就是读一下这篇文章，就说曾几何时，每当人们提起富二代的时候，我以为那都离我是很遥远很遥远的事情，但是不曾想原来我就是一个富二代。 虽然我是一个富二代，但是我父亲一点儿也不溺爱我，他没有给我豪车没有给我豪华的住房也没有给我崇高的地位我也没有办法靠他的名字去骄傲蛮横仗势欺人逍遥法外因为所有这一切都是我的父亲所厌恶的。虽然我是一个富二代，但是我父亲从来不娇惯我，而是管教我。那么大家听到这里可能会就会猜到，这个富二代说他的父亲是谁呢？其实就是指我们的神，指我们的上帝啊。我们的上帝是我们的父亲，我们的父亲很富有，但是呢我们的父亲却不娇惯我们。那么这个文章接下来说，虽然我父亲总是严格要求我，但是我却很爱他，虽然我有时也叛逆，但是最终都会顺服他，因为我不想看到我父亲因为我不听话而心里忧伤。我的小伙伴们可能因为我是这个样子，他们就远离我或者瞧不起我也有一些人看到我是这个样子，他们就羡慕我靠近我。我的父亲是天底下是宇宙万物当中最有怜悯之心的父亲，因为任何时候只要我认罪，他就会原谅我，也因为如果我不认罪屡教不改的时候，他就会非常的严格的管教我。谁也不可能像我的父亲这样来爱我我也爱我的父亲这篇很短的文章是这样写的。所以这篇文章的重点是什么呢？是强调这个父亲是这样的爱我，没有人可以像这个父亲这样的来爱我。但是强调父亲的爱的时候，他跟另外一个词是分不开的，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这个词是什么？管教，管教。所以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身上有很多很多的记号，很多很多的证据来证明这个人是神的儿女，这个人是重生得救的人。但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记号，一个证据，就这个人他是被上帝所管教的人，这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身上一个很重要的记号。一个重生得救的人绝对不再是任意妄为的人，而是他是活在上帝的带领或者说上帝的管教之下的人。我们来看圣经，可以看到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我们都知道以撒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以扫，一个是雅各。上帝喜欢谁呢？喜欢雅各，对不对？上帝不喜欢谁？不喜欢以扫。那么上帝对他所喜欢的雅各是怎样带领他呢？上帝在雅各的生命当中一生之久管教他，管教他。所以雅各很年轻的时候离开父家的时候，他那个时候他是一个非常年轻有为，非常身体也非常强壮健康的一个小伙子，也非常的聪明。雅各甚至说他非常的狡猾一个人。但是等他很多很多年之后，他回到父家，他变成一个什么样子呢？变成一个瘸腿的一个老头子，对不对？他以前的那种自以为是，那种靠自己的计谋靠自己的狡猾，那些东西全部都没有了。那么后来他就成为一个瘸腿的一个残疾人，他从雅各就成为一个真正敬畏神谦卑顺服下来的以色列。这是上帝对待他所喜爱的雅各是这样的，管教他一生之久。那么上帝不喜悦谁呢？不喜悦以扫，就是雅各的兄弟以扫，上帝不喜悦。那么上帝怎样对待以扫呢？我们看见以扫他把他的弟弟赶走，然后他拥有全部的家产他有很大的权势，很多的奴仆，很多的牛羊，很丰富的财富身体非常的健康。上帝怎么对待他呢？其实上帝对待他的方式就是两个字，任凭，对不对？任凭，不管你，不干预你，不管教你，任凭你。所以在人看来以扫很成功，但是在神看来呢，神不管他，任凭他。结果以扫最后越来越远离神，越来越远离神。所以以色列三个字就给了雅各，以色列是神的儿子，以色列这三个字就给了雅各，就与以扫是没有分的。 所以从这里看到，一个神所喜悦的人，他就神就会管教他。啊，我们来看圣经，在生命记八章二十五节第二节，我给大家读一下。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中所出的一切话。这四十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我们把最后一节第五节我们一起读一下好不好？啊，生命记八章第五节起，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人对自己的儿子他才管教啊，而耶和华管教他的儿子，这证明什么？这种管教就证明上帝是爱我们，上帝把我们当作他儿子。我经常提到我以前的老牧师，也是我非常尊敬他，是我非常好的朋友 Steve 啊，非常经常提到他。他在以前对我们这些，我那时候很多年前我还是很年轻的年轻人，他对我们非常的有忍耐，非常的宽容，非常的有爱心。我今天回想起来，我那个时候犯了很多很多的错误，很多很多的错误的思想，但是 Steve 从来不指出来啊，从来是非常的宽容，然后给我们很多很多可以服侍的这个机会。后来呢，后来有一次呢，他的儿子就到中国来看望他，从美国到中国来看望他，慢慢我们跟他儿子成为非常好的朋友，然后他儿子最后也爱上我们教会的一个姊妹啊，然后我们就常常跟他儿子在一起，然后就越来越熟悉嘛。后来他的儿子就娶了我们教会的一个姊妹啊，就是很感谢神，都是神的计划和预备。但是我们碰到他儿子之后呢，我们就问他，他儿子是不是一个非常可以说生活非常严谨的人啊，没有任何的不良的生活习惯，然后就是非常严谨，非常认真，非常虔诚的基督徒，每一天一定的是固定的时间要读经祷告，然后在奉献呢，在各个服事上面都是做得非常非常的好。然后我们就说，哎呀，就是后来他就说，哎，你怎么会是这样啊？他说我父亲小时候对我管得可严了，管教得非常的严，就说从小训练他们是那种很多代的那种清教徒的传统，从小他对孩子，就 Steve 对他的儿子管得非常的严。我当时听到这个话，我心里我有点不太有滋味，我就在想，哎， Steve 从来没有这样管过我啊，他对我总是很宽容，从来不指出我们的问题，从来没有这样管过我，但他对自己的儿子真是管得严，从小到大管得非常的严。当然我很感谢 Steve 对我的爱心啊，但是我从另外一方面又想呢，他如果真正的把我当作跟他亲生的儿子完全一样的话，他也应该严格的管教我。当然后来慢慢的史蒂夫等我们信心成熟了，慢慢成熟了，他确实会有一些直接的管教和引导，但他是很有智慧了。但这件事情确实让我也想另外一个问题，什么是真正的爱，什么是父亲对儿子的爱。有时候呢，真正的爱往往体现在这个管教上面，这个父亲对他儿子的将来负责，对他将来负责。而我们对很多人，很多人的爱，我们不必对他的将来负责啊，我们只是暂时的表达就 OK 了，然后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但是父亲对儿子不是这样，父亲对儿子是对将来负责，那这个就一定与管教是联系在一起。那么在新约希伯来书十二章六至十节，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新约希伯来书十二章六至十节，六节起，因为神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 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狮子，不是儿子了。再者，我们曾有深深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深深的父都是伴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我以前还看过一个纪录片，这个纪录片是采访谁呢？采访香港非常著名的一群武打演员，就是非常著名，叫七小福。他们当中最出名的可能就是成龙了，就是 Jackie Chan。那么就采访七小福，后来就是他们当然不可避免的会谈到成龙，因为成龙非常的成功，非常的出名。那么他就采访这个其他的几个兄弟，就说为什么你们都是一个师傅教出来的，为什么成龙这么成功啊，这么优秀。后来其他几个兄弟他们就是这样，他们回想，因为他们小时候都是在戏班子里长大，一个师傅教出来的，这个师傅对他们就像父亲对儿子一样。他说每次我们犯错的时候啊，那个我们的师傅打我们，那是打得可凶了，那打得非常的凶，因为在很多年前那个中国古老的戏班子里面，戏园里面是这样。但是他有一点不同，这个我们犯同样的错误，我们的师傅打我们呢，打100下，打成龙打多少下？大家猜一下。啊，300下，好像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是300下，就是要翻很多倍。所以呢，他的其他的几个师兄弟心里非常的对成龙没有丝毫的嫉妒。你看那个纪录片，你看他们的采访，他们一谈到成龙啊，他没有丝毫的嫉妒。虽然他们的名声啊、地位啊、这个成就差那么多，都是一个师傅教出来的，他没有丝毫的嫉妒。他说：“哎呀，他以前呢受的苦那是比我们多好几倍的。”他说：“我们的师傅带他那些像带亲儿子一样。”所以你看，他们这个标准，他们这个判断事情的标准，他不是说师傅把好吃的留给成龙，把好穿的留给成龙，把一切好的东西专门留给成龙，不是，师傅把更重的管教和惩罚留给成龙。然后他们得出一个结论是什么呢？就是我的师傅带成龙啊，像带亲儿子一样，像带亲儿子一样。所以这个可以从圣经中的话也让我们看见，上帝爱我们，上帝才管教我们啊。如果上帝不爱我们，他就任凭，他不管我们了，让我们自己按照自己的路，你越走越远，你越滑越远好了。在这里我也想啊，谈到我们以前有一个姊妹，她的一个见证。这个姊妹是我们很多年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朋友，但是有一段时间呢，她的在信仰上面她非常的软弱。那么她来教会，她也就是人来到这个地方，就是好像应付一下，好像也心并没有来到这个地方。然后呢，那个时候她在读经啊、祷告啊、奉献啊各种事情上面，她都很不积极，然后呢那个时候他花很多的时间跟一些其他的朋友啊一起去 shopping 啊，一起去娱乐呀，卡拉 OK 啊，就是他当然从这些事情当中他也得到很多快乐。但是每当这些事情后呢，他心里觉得还是有更大的这种空虚和失落感。但是他这样的一个状态持续了一段时间，但是有一件事就彻底改变他。有一段他发现自己腿上长了一个瘤子，一个瘤子变得越来越大，他就很害怕了，他就到医院里去检查，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不好，非常不好的一个征兆，就很可能是恶性的。后来到医院去检查，医生就建议他，你要赶紧要切除，你不要让这个瘤子继续长。后来他就切除，其实这个手术并不是很大的手术，然后是一个很小的手术。但是很奇怪的就是他接受这个手术的时候，医生给他打麻醉打麻药都不起作用，他感到非常非常的疼。但是那些麻醉麻药对他没有任何的，感到非常的疼。后来他就躺到手术台上，他当时疼的简直是忍受不了，但是他就没有哭出来也不喊出来。他说他心里突然有一种感觉，他非常的喜乐，他 他当时我说，他当时跟我们讲，他说躺在手术台上，他心里非常的喜，他知道什么？他说这是上帝在管教我，这上帝在管教我。他说上帝没有不管我，没有任凭我，上帝直到今天，他还把我当他的女儿，他还在管教我，所以他心里感到非常的喜乐。后来手术做完之后，那个医生把切下来的那个瘤子给他看，当时他心里就有四个字，一下就浮现出来。几个五个字，就是你的罪赦了，啊，就这几个字在他心里一下浮现出来。他看到那个瘤子，就好像看到自己的罪一样，啊，这个罪从他身上拿掉了，剥离掉了。后来这四个字对他印象特别特别深，从那以后，啊，他就完全又恢复到他起初信主的那个光景，对上帝的爱，对上帝的信心，全部又回到他的生命当中来。那么后来他印象最深的就是在经历这一切以后，他知道在他在手术台上最痛苦的那段那个时刻，他知道原来上帝的管教没有离开他，他心里非常的安慰。他说我虽然很多时候我不要上帝了，但是上帝他还要我，他还要我。今天可能很多人说，哎呀，我去教会也不是那么认真啊，也是心在教会，人在教会，心在外面。然后啊，很多事情我也不是那样，但上帝没有这样管教我啊。哎，这不是，这好像我并没有看到我生命中有什么受什么影响，或者有什么上帝直接的干预。那么这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呢，就是神给我们时间，让我们自己悔改，自己认识到，无论是借着你读圣经，借着祷告，借着弟兄姊妹的劝勉，借着你在教会所接受从神那里来的带领和教导，还有一个呢，神给我们时间，让我们自己去回转。还有一个就是神可能看我们呢，我们认为我们是神的儿女，但是在神看我们，可能他不是这样看的，他任凭我们，你爱做什么做什么，啊，你爱怎么样怎么样。那如果是后种情况，如果是第二种情况，我们自己就要好好警醒了。啊，这个生活当中的一帆风顺，生活当中的万事如意，有时候并不是一件好事情，有时候并不是一件好事情，可能是上帝不管我们，上帝不干涉我们，上帝不管教我们。啊，如果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我们更要警醒，要回转到神的面前来。那么圣经中在旧约我们记载，我们知道记载了一位以色列人的君王，他是神所喜悦的，神看他就像看自己的儿子一样，这个人就是大卫。但是在如果我们看大卫的一生，他的一生充满了上帝对他的管教。大卫一生当中犯下了一个最严重的错误，就是他抢夺别人的妻子，然后用诡计把这个别人的妻子的丈夫杀害掉。啊，这段事情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下十一章，我给大家把这段经文读一下。我没有列在这个投影上面，但是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可以回去可以自己看一下撒母耳记下十一章，然后很多弟兄姊妹对这段事情很熟悉。我给大家就是把这段经文读一下。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又差派约押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他们就打败亚门人，围攻拉巴，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一日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有人说她是以莲的女儿，好人乌利亚的妻八十八。大卫差人去将妇人接来，那时他的月经才得洁净，他来了，大卫与他同房，他就回家去了。于是他怀了孕，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我怀了孕。后来大卫为了掩盖这件事情，他做什么呢？他就把这个八十八的丈夫乌利亚从前线叫回来，让他回来呢，就是按照正常的想法，他回来以后他肯定要回到自己的家呀，跟妻子同房。然后呢，如果过一段时间人们发现乌利亚怀孕了，人们就会说这个孕是从谁那里怀的呢？ 是从乌利亚那里怀，所以大卫这个时候你可以看见他的狡猾和诡诈。但是乌利亚这个人非常的忠诚，他说什么呢？在撒马耳记下11章11节，乌利亚对大卫说，约柜和以色列与犹太兵都住在棚里，我主约押和我主的仆人都在田野安营，我岂可回家吃喝与妻子同寝呢？我敢在王面前起誓，我绝不行这事。所以他这个人虽然回来了，但他不回家，他不回家，他说我的战友我的元帅都在野地里，我不回家。所以大卫这个计谋就失算了，就失算了。因为88怀孕，这个慢慢人们会看出来嘛，而她的丈夫又没有跟她同寝，不回家，结果大卫就一个更恶毒的计谋就出来，结果他就让乌利亚的元帅把乌利亚派到这个最危险的地方，就是借着以色列的敌人外邦人，就让乌利亚就战死在这个战场上面。那么我们知道这是非常神所非常不厌恶的这样的一个罪行，结果神就借着先知拿单的口就提醒大卫。结果拿单来到大卫面前，就跟他讲了一个故事，讲了一个罪人的故事。结果大卫听了这个故事以后，大卫义愤填膺，他说这个人该死，这个人该四倍的偿还。结果拿单后面说了5个字，什么？指着大卫说，你就是那人，你就是那人。原来这个故事讲的不是别人，这个故事就是讲的大卫。结果后来发生了什么？后来果然是大卫4个儿子都死于非命了，真的是四倍的偿还。所以神严厉的管教大卫。然后拿单在那个时候对大卫说，从此，因为你犯这样的罪，从此刀剑不离开你的家。结果你会看见大卫他的家确实是非常非常非常很多很多丑恶的事情，刀剑没有离开过他的家。那么上帝管教大卫并不是说上帝不爱大卫，上帝管教大卫是要让大卫的生命被改变，与上帝的圣洁有份。上帝看大卫就像看自己的儿子一样，上帝给大卫一个新的身份，你是神的儿子，但是上帝要让大卫真正的活出这样的一个神的生命，与神的圣洁有份。而在这个当中神就会管教。所以我们常常思想耶稣基督会再来，耶稣基督再来他要审判，但上帝的审判从哪里最先开始呢？从他的儿女当中最先开始，也就是说从教会当中先开始。我们今天来思想我们重生之后的人，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份，有一个新的地位，我们都是神的儿女。上帝不仅仅是要祝福我们，不仅仅是要让我们幸福，让我们喜乐，上帝更要让他的名在我们生命当中显为圣。而上帝怎样让他的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显为圣呢？就是让世人看见我们这些重生得救的人生命真的改变了，生命真的改变了。而生命改变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是一个很长的过程，我们看见上帝改变雅各的生命是在雅各一生之久，上帝管教大卫是伴随他一生之久。而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认识神爱的人，当他看见神的这样的一个管教，看见神对他生命的这样的一个改变的工作的时候，当然他会觉得很痛苦，但是呢他并不是埋怨记恨，而是怎么样？感恩。他看见不是仅仅是神对他的严厉，他看见的是神对他的爱。他说，哦，原来神没有丢下我不管，原来神看我真的是他的儿子，所以神才这样对待我。在上个礼拜四的晚上，就是我跟我们教会的师班，我们一起去这个 Boise Bible College， 我们师班在那里有献唱啊，非常感谢神，就是神借着我们教会的师班呈现出一个非常成功的一次献唱，然后很多很多的朋友，在场的很多很多弟兄姊妹给我们教会的师班报以热烈的掌声。然后我当在那里，我听得心里非常的振奋啊，感谢神，我们神借着我们的师班与他的这个圣工有份，借着我们所唱的 把上帝的名，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和荣耀，可以在众人面前借着我们的歌声见证出来，感谢神。那么在那天晚上呢，我还听到就是另外一个教会他们的诗班的献唱，这个教会是在波伊西的缅甸人的教会，然后他们的诗班也在那次晚会上献唱，他们诗班的演唱也给我留下非常深的印象啊。他们诗班的成员刚刚走上台的时候，我一看真的是这个服装是五花八门的，这个人是高矮胖瘦的，然后年龄也是参差不齐的，就是有老太太也有非常年轻的这个青少年，然后站的也是非常的随意，然后去到那个台上，但他们一开口一唱，哇啊！我当时我觉得这个声音太震撼了，这个声音太美了。然后虽然我也不是特别懂啊，不是特别懂这种合唱，但是我知道他们是一种很多声部的一种合唱，这个我觉得是很难的，因为有些人唱这个声部，有些人唱那个声部，然后你们又站在一起，你的这个你很难就是稳定在你这个声部上面，然后一方面呢你要专注在你自己的声部上面，一方面呢你又时时刻刻想到什么时候该你唱你的声部了，什么时候你不可以唱你的声部，你要考虑到怎么样跟别人配合，在我看来就是很难，但他们整体呈现的就是非常的和谐，那个声音非常非常的美。如果我闭上眼睛我不看他们的话，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非常出名的非常优秀的一个合唱团才可以呈现出这样的一种整体的表现，呈现出这样的一种声音。当然他们，我觉得他们的演唱不仅仅是技术上面的，在我听来好像就是无懈可击，他们更主要是真正的那个声音不是说仅仅传递到我的耳朵里，那个声音真正的是传递到我的心里。但是我如果睁开眼睛一看他们，我觉得哇，这种声音居然是从这样的一群人所发出的，我觉得真的是，当时我就想到圣经上这句话，神的名在这样的一群人身上怎么样显为圣，真的是显为圣。我们以前在我们教会，我们也尝试有人唱低声演唱，但是很难很难，就是有时候你的低要调会变，你会跟人家跑，因为你旁边如果一个唱高声，他的高音的他的声音，你慢慢不知不觉跟他跑掉了，然后你有时候你很难注意到，哎，什么时候该你的声部唱了，或者就是，但是他们非常非常好啊。当然我想说我也不是专家，但是那天晚上的印象给我留下了很深。后来这件事情让我想起我以前看的一个纪录片，这个纪录片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有些研究中国民族音乐的人呢，他们去到云南的深山里面，那么去他们叫采风，就是去看当地的少数民族怎么唱歌，当他们看了以后，他们就非常的震惊，他们那个震惊的心情我相信跟我那天晚上震惊的心情差不多，因为那些少数民族你别看他们没有什么悠久的文化历史传统，但他们站在一起唱歌的时候，哇，那个声音非常的美，非常的和谐。当时我看那个也是很多声部的，也是很多声部，然后当时我看那个纪录片，当时那个纪录片就说，就是这个声音我们原来以为是在这个世界著名的大歌剧院里才可以听到这种声音，但哪里知道在这个大山里面，在这样的一群少数民族的人身上，哎，我们就听到这样的一个声音，然后并且不仅仅他们声音的声音，包括他们演唱的时候那种神情啊，那种态度深深的震撼了那些搞音乐的人。他说他们看到一种圣洁的东西，看到一种值得他们去尊敬，值得他们去敬畏的一种东西，从他们的那个仪态当中，声音当中呈现出来。后来当人们去研究这样的一群人的时候，发现哦，原来他们并不是说一生下来就会唱歌的，是几个世纪之前，就是有基督教的宣教士去到他们当中啊，历经艰险就找到他们，然后就给他们传福音，然后就训练他们怎样用歌声来赞美我们的主耶稣。所以他们历时历代，他们很多代，他们就把这个传统就继承下来了，他们从小就教育自己的孩子，也训练自己的孩子怎样的管理自己的声音，怎样的运用自己的声音，怎样的就是配合其他人的演唱，这个东西在他的血液里了。 他们当他们坐站在一起唱的时候，他们不是说，他们一想我要站在我的位置上唱，我不是要把我的声音盖过别人的声音，就这种东西是在他们的血液里，所以他们呈现出来的东西就是非常的和谐和美好。在这之前，原来几百年以来有这个基督教的传统，基督教的训练一直在他们这个民族当中传承。所以而他们的民族在这之前呢，就是福音来到他们这里之前，他们不是这样的人。他们那个时候是整个民族就是酗酒啊，然后就是生活混乱啊，男女关系混乱，然后很糟糕的。但是后来完全被改变。那么现在在云南的大山里面，像这些少数有很多的县城，他们被人称为福音县，就那一个县城的人绝大多数人都是基督徒。然后在那里呢，真正的就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那里的犯罪率是零。然后我们知道在云南那个大山里面，他们跟金三角是交界的，那里很多人贩毒，也很多人吸毒，但是这对福音县的人呢，却没有一个人贩毒，也没有一个人吸毒，以至于当地的那些共产党政府的干部都鼓励人们去教会，去信福音，去成为基督徒。所以当我看到这些的时候，然后那个礼拜四晚上，我看见我们的缅甸的弟兄姊妹看见神的名在这样的一群人身上显为圣。神不是一夜之间改变他们的生命，不是，在这当中有很长时间神的带领、训练、管教，当然也借着许许多多早期的宣教士，他们不顾一切的，他们忘记自己的生死，忘记不顾自己的平安，他们去到那个地方把福音带给他们。所以感谢神，我们今天来思想神的儿女与上帝的管教。我们很多人说我们今天所占的这片土地是一个自由的土地啊，但是呢我们也知道，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是自由的，我们认识真理，真理让我们得释放，但是自由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任意妄为，自由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被上帝引导，不需要被上帝所管教。上帝引导我们，上帝管教我们，是要让我们真正的有一个成圣的生命。成圣就可以直接说，就让我们有一个成为圣洁的生命，与神的圣洁有份。每一个人信靠主耶稣基督，当你心里相信口里承认的时候，你得救了，你有一个新的身份，你不再是罪人，你是神的儿女，上帝把这个身份地位就给我们，我们不要付出任何的代价。但是当我们得救之后呢，神在我们生命中做工，神要让我们的生命被改变，神要让我们生命真正的活出那个与神的圣洁有份，神儿女的生命。所以神的救恩不是停到那里，不是说称我们为义，不称我们是罪人，然后让我们做神的儿女，让我们得救，不是停到这里。神的全备的救恩就是神要带领我们与他的圣洁有份。我们不仅有一个基督徒的头衔，或者神儿女的一个称号，一个头衔，我们还要真正的，神要带领我们，让我们活出这样的一个生命来。在这一个过程当中，无论是借着神的恩典、神的赐福，还是借着神的引导和管教，上帝的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显为圣啊！感谢神。我们今天我们来思想我们每一个人的重生，我们最后我们再一起来读这一处经文，在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十节，我们看到，一起来读希伯来书十二章十节起，深深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从万民当中你寻找拯救我们，我们没有付上任何的代价使我们配得你的恩典，配得你的拯救。主啊，是你自己付上极重的代价， 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给我们，担负我们的罪，接受我们应该受的罪的刑罚，啊，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让我们这一切信靠他的人就得着一个新的身份，新的地位，让我们不再在你的眼中是罪人，而我们在你的眼中就成为神的儿女，就成为神所喜悦的人。主，我们更是感谢你，你不仅给我们有救恩，你不仅给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份地位，你更是要改变我们的生命。主啊，借着你的引导，借着你的管教，也借着你恒久忍耐持久的怜悯恩典，主啊，你要塑造我们，让我们真正的活出一个圣洁的生命来，与神的性情有份。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我们重生得救的人都放在这个美好的旨意当中，感谢你带领我们走上一条新的道路，一条信心的道路，也是一条成圣的道路。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